哎，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从以西结的笔下能够看到你自己荣耀的形象，和在你荣耀的形象当中，你是何等的圣洁，你何等的，你恨恶罪恶，但是你对你的子民又满怀慈爱，对你所拣选的那个你应许要与子民同在的地方，也是满怀慈爱，你按着你的公义和圣约来惩罚，也按着你的圣约的应许来恢复，是吧？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再次的交托仰望，愿你带领我们，愿你的话语光照、磨造我们，也让我们进入你的心意，就像以西结进入，让圣灵进入到里面，愿我们在圣灵的引领下面，跟随你的引领来观看、来思考、来感受、来敬拜。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姐妹来了，我们从这个上帝的圣约子民的回应这个课的开始呢，我们专门有一讲是以关系的角度来看各个书卷。那以西结书呢，它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关系的隐退，关系的隐退。这个从一开始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的形象，看到上帝荣耀的形象，就在当中就隐约的表达出来。为什么如此说呢？是因为以西结所看到的神荣耀的形象，请你们告诉我在哪里看到的？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啊，那个是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当时的难民营里面，他们已经被掳，因为他是第一群被掳的这个的人当中。他已经被掳，但是他看到神的荣耀的形象，哎，为什么在外邦啊？有这个，我们知道以前神荣耀形象在哪里啊？在圣殿呢，在会幕啊，在神所选定同在的地方啊。但是，哎，居然在这个里面，外邦啊，就看到，所以这卷书呢，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主题，因为没有另外的一个先知是如此多的被上帝的荣耀的形象带着，也是被圣灵带着去看旧的圣殿，也去看新的将要来的这个圣殿啊。所以这个荣耀的形象是这个里面，那荣耀的形象跟那个关系的隐退，这个当中是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待会儿花点时间来看。整个的这个书卷的要节就是，我想请谁帮我读一下这个要节好吗？因为我去倒口水喝，读
我
着。
来读吧，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我们在读这个书卷的时候，每一个书卷呢，有的时候我会挑一个这个钥匙节，好像这个钥匙节呢可以打开这个书卷的这个经意哈。为什么这个是钥匙节呢？因为它里面呢是讲到被掳，讲到回归，并且讲到一个神的灵要浇灌以色列啊。这个是一个不仅仅是回归，而是回归之后神要做的一个大事。那从那个34章之后，就是讲到神如何要恢复啊，就是如何要使以色列人像枯骨能够在平原里面复苏联合，成为强大的军队， 然后神给他们立永约，就是后面就讲到的。那这里面三个阶段呢，也是在这个的书卷当中而不断在重复的。那我们在读这个其他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想到，哎呀，这些主题呢不断在重复，但是已将上帝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个是在以西结书当中特别强调的。我们从那个耶利米书也当中已经看到，那为什么当神在圣约当中的这种惩罚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强烈，然后恢复的信息从刚开始很短很遥远，然后到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讲述，那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心意是在未来的荣耀，未来的恢复，未来神所拣选的那个地方和恢复以后的子民，就是在这个书卷当中叫渔民当如何啊。那我们知道他是祭司哈，写作背景来看，他大约是与耶利米同时代的，就是公元前597年的第一次被掳，第二次第一次被掳啊，这个我历史感稍微有点差，应该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他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啊，然后他蒙召两部分，一部分他的信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谴责审判，然后并且审判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是按族群讲的以色列人啊，不是北国以色列人，是族群，就是以色列民族，然后他们受审判，列邦列国也受审判，1-33章。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沦落以后，神为了安慰，然后就应许，表明呢圣约的这个慈爱又在当中，哎呀，以百般的方式显明出来。主题特色有些地方很值得提哈。整个的那个书卷呢，你去读因为我用这个圣经软件去查，像和合本里面讲到知道我是耶和华，是这本书的这个钥匙句哈，出现了55次啊，55次。那先知的这个使命呢，就是从为什么他要神的子民知道我是耶和华，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他们从传统上知道，他们从知识上知道，但是他们从心灵里面不知道，他们从行为里面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就是他特别是讲受苦的被掳受苦的原因是管教啊，比如说第11章啊，比如说第12章，还有很多的地方。同时呢，也讲回归故土。上帝的祝福啊，不是因为埃及，不是因为亚述，不是因为巴比伦，不是因为别的神邸带给你的祝福，因为以色列人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他们也是背叛的，他们是蒙福以后，他们说啊，不是耶和华给我们蒙福，而是谁谁谁啊。那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有非常惨烈的那些情形，讲到那姐妹俩妓女啊，然后母亲跟女儿是那个卖淫啊等等，这些非常惨烈的这个情形。那目的呢是为了让选民认识神的神圣和是独一真神，而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反对敬拜一切的偶像啊，独一真神的观念哈，是你没办法，你如果说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你没办法要去敬拜独一的偶像。别的偶像没有办法去跟别国的军事的这个联盟来联姻，好像请别国的神体来保佑我们，因为神已经是他们的保佑。我们把这几段经文我请大家那个帮我读一下好吗？我先翻到第11章。请谁帮我读一下？
第11章12节吗？
对，我 highlight 出来的。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啊，你看你们就知道，因为这种审判是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审判不是因为你们军事力量不够，也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然后我翻到第十二章的十五、十六，请另外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好吗？请你们打开。
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四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诉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啊，如此的诉说是让神的子民啊，这个子民呢叫渔民，就是说剩下的渔民啊，因为很多被杀了，被这个饥荒所灭，被瘟疫所灭，被刀剑所灭，然后剩下的这些人，他们呢悔改，他们悔改啊，这、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再读，再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读二十节。
有饥民的诚意变为欢畅，地也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啊，谢谢陈弟兄。然后就是上次我们所讲到的那些地变为荒畅。为什么地要成为荒场？是因为他们犯罪，地受到了污秽，地没有安息，所以神要让地安息。这个荒废本身呢，它从一个方面是一个咒诅，因为这个地里面没人了，但同时呢，神也是让地在安息。那36的23我要看那因为这个是头33章呢是咒诅嘛，哈，主要的旋律是咒诅。那从36呢已经是进入到恢复啊，恢复我们从第11节你看看啊。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啊，你看，同样的，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要认识神赐福，神赐福的。因为这个被掳本身是个惩罚，但是能够回归本身是神做的。能够回归之后，并且当中还要生养繁殖众多，那更是神做的。所以他们要。神是要让他们确切的知道，然后看看23节。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啊，因为神的子民被掳呢，本身呢对上帝的名是个亵渎，就是说，那保护你们的在哪里呢？你们国家的神在哪里呢？你们人民的神在哪里呢？列国就会这样说。但是被显为圣，就是神仍然施怜悯，仍然施怜悯，并且让他们回归啊。你看这个24节就提到，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在列邦召聚你们，引导你们回归本地。回归本身，这个是上帝的一个作为啊，为了让不光是以色列人记得神是他们的神，认识神的圣洁，让外邦也开始认识到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个就进入到当然那个在别的地方还有哈，让选民呢要认识他们神的圣洁是独一真神啊。刚读的这一段呢，就是说是他们以前犯罪离弃耶和华，神也离弃他们，但是他们回归，他们回归之后，他们开始按照神公义的要求去生活，神的名呢也受到了那个尊崇。那我们看一下39章的第7节。请。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 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
上帝一贯的心意呢，是要让他的子民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是不一样的。那个圣洁的本身呢，是说是分别出来的，圣民是被分别出来的民，圣洁的上帝是跟别的所谓的这个上帝，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自显为圣的，是你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推出他的圣洁来，因为他不是受造的，他反而是创造万物的。而这样一个观念在神跟人的关系当中怎么样体现出来，这是神一贯的心意，要让他们认识啊。好，那我们看这个以西结强调呢神的这个荣耀。以色列人所以被耶和华弃绝，是因为他犯罪滔天，亵渎了神的圣名，以致神荣耀离开圣殿。这一段呢充满感情，在不得不惩罚的圣洁的当中，满有神依依不舍的万般慈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帝的这种万般慈爱。我们待会儿花点时间来看这是神的荣耀离开的那个时候。那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呢，他呢要亲自寻找羊，亲自医他们被盗的病，然后亲自做他们的牧人，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他们建立新的约，重新圣灵建立新的约，重新选一个地方，那是新的圣殿，然后重新给他们分地，好像要带领以色列人有个再次的那个入迦南地的那个行程一样的，从40章到第48章。那如果弟兄姐妹看了你读经读了这一段呢，和看这个解经这一段呢，这一段的那个争议性非常大，因为不同的解经的这个源流所带给我们的那个信息呢，好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启示性的一个信息。未来的圣殿在哪里啊？肯定不在耶路撒冷。那未来的圣殿在哪里？未来的圣殿是会被重建吗？还是会怎么样？如何重建？等等，都是问题啊。当然，这个不管怎么样，它那个复兴的信息是一贯的，神一定会复兴他的子民。那以西结呢，他常常见到异象，常常见到异象，神呢给他画，并且呢他在街头上用这个行为艺术来表演，他大部分的时候是不说话的哈。虽然我们读以西结说，哎呀，四十几章那很长啊，但是以西结他一生做先知这个命运，他大部分的时候是舌头贴上上膛的，不说话的，神给他话的时候他才说。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一说就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基本上他口中是没有废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查这个，我查和合本呢也出现了55次，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个巧合，因为要叫你们认识耶和华，这个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出现了55次，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出现了55次啊。那38到39关于那个哥格的这个预言，更是末世论的这个争论的这个焦点。大家看末世论要怎么样实现，那这个我们就不去详细的讨论，但是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哥格到底在哪里，跟末世的那个要发生的大战到底怎么样联系，这个是一个非常已经有浩若烟海的书来写这一段。那我们呢就在这里，因为是概览，就不花时间来讲。那以西结书呢常用的一个名词就是风向，也是生命气息，也是灵啊。这个是从希伯来的原文的当中呢，或许你们能够读出一些奥妙，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说以西结呢他是一个好像圣灵里面的先知，因为圣灵，他跟圣灵的关系那样的亲密，神给他异象，给他这个呼召，并且让他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以色列人的悲惨的现状和结局，并且圣灵带领他有各样的这个奇妙的经历，在以西结书当中，看起来有点像读科幻小说，但是 实在是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从圣约来看呢，我也这次在讲的时候，我从圣约来看这个经文哈，首先描绘神的荣耀是这本书的这个特色，是这本书的特色。我们从一开始呢就发现呢，他在荣耀当中被蒙召，对吧？一开始他就说了时间30年，见异象啊，正是被掳去的第5年，在加勒比的河边，就被掳的他呢是在被掳的族群的当中，然后他看见四个活物。哎呀，我在听圣经的听这一段的时候，心里面就特别的感动，因为他把狂风哈，那个风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灵哈，跟灵是一个字的啊，然后他看到了这个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有人的形象，有四个脸面，有四个翅膀，然后有这个好像他们发出在行走啊，然后有各个脸啊，然后有火烧着并且这个活物在移动好像电光一样，看见四个轮子，轮子上有眼睛啊等等。他在这个当中发出这个声音，好像是全能者的声音，好像军队轰嚷的声音，穹苍之上有声音。他呢，他这个有一个意识啊，他说在他们头顶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人的形象。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四围有火的形状，又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的彩虹，就像这样的哈。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一看就俯伏在地，然后神就呼召他啊。所以他是见到基路伯的形象啊，见到基路伯神荣耀的形象，在当中呢，他被呼召，然后神就对他说话。那你看这个，哎呀，那个时候先知啊，像耶利米啊，像以赛亚啊，像以西结啊，像这些所蒙的召呢，都是很麻烦的。请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帮我读一下。
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啊，这先知所领受这个使命哈，听或不听你只管说，听或不听你只管讲，因为他们是极其悖逆的，虽然在被刑罚被管教当中，他们还是悖逆的。那这个呢，关于下面这个见到请一位文言姐妹在吗？帮我们读一下。
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好，谢谢。那弟兄姐妹，我问一下啊，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书卷，里面呢都写的是哀嚎，就是家里死了人了，这种叹息，就是没办法表达的这种绝望， 还有一切的悲痛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书卷是什么味道吗？很惨嘛，对不对？很悲，很那个，很灰暗嘛。但是以西结呢，神呼召他。王维姐妹，帮我读一下，我这个用我的特权，王维姐妹可以吗？帮我读一下。权利
啊，第几章？第几章？牧师。
哦，你这个，我这个字太小了是吧？
对，
太小了。第三章的开头三节。
第三章的开头一到三了。
对。
OK， 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啊，你看，这是先知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传讲神的话语，哪怕是对悖逆之家传讲神的话语，神给他的奖赏就是他知道神的话语，哪怕是哀嚎悲哀和悲痛，但是吃进去，但是其甜如蜜啊，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特别是对我们传讲的人，这个实际上是对所有传讲的人的一个呼召啊，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那这当中会滋养我们的啊，然后他就受这个差遣了，受差遣于是灵呢把他举起带他去，他心中特别的苦灵性激愤，你看甜蜜以后又苦，然后来到然后又把他弄回到在那里，他就那边做了七天，做了七天呢，神就跟他说要把这个话呢传讲，要传讲，要让他们远离罪恶，基本上传讲的目的是要他们远离罪恶并且跟他讲这个谁权力帮我读一下。
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不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啊，你说这几句话呢就成为他那个用街头艺术来传讲神话语的这个写照啊，写照就是平时他是不说话，他一说话就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些当地的在难民营的当中，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如此来看待这样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先知哈，就是头三章呢就是他的蒙召啊。那神的荣耀在哪里呢？我们就问了哈，因为这里面是述说神的荣耀嘛，神的荣耀在哪里呢？神的荣耀呢不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还在的，圣殿还在的，但是神的荣耀居然好像已经离开了，在跟这些在被掳的人当中暂时是与他们同在的。那以西结呢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描绘上帝的荣耀，并且上帝的荣耀是如何在当中运动的。啊，这个我们先留在这儿。那从第一章到第三十章呢，大概有许多的这个篇幅是讲审判的。这个跟我们所读到的别的先知书呢好像没什么两样。当然呢，以西结先知呢他用了很多的比方，他用了很多展示，他用那个比如他搞一个腰带腰带新的买了个腰带，然后他众人他就把它埋起来。 几天以后呢，他把它挖出来，就腰带没用了，因为烂了，烂了，他就说这个腰带就是你们，然后他拿一口锅，躺在那儿被捆着，不，躺在那儿被捆着，然后用那个粪烤着东西吃，那个以来表示说耶路撒冷那以后的这个结局就会是那样，然后还有很多很奇怪的这些。我们就不把这个呢当做重点来看啊，因为犯罪带来神严厉的审判对犹大也对列国，这个在众的当中有很多人可以去看。我们特别来看呢，就是圣城和圣殿和神的荣耀以如何在当中运行的。从第八章你会看到以西结呢，他受到第六年五月就是以他的被掳而来的，然后主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个灵呢抓住他，把他带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然后他在那边你看到什么，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你知道这是哪里啊？这是圣殿的，而以色列人居然把惹动祭邪的这个偶像是设立在圣殿的里面，这是以色列人公然的这种悖逆哈。然后在当中呢，你看哈，他看这个形象，你看圣灵这个灵呢就对他说，因为灵把他举起嘛，灵就对他说，你看见这个可不可怕，可不可憎，可憎，还有更可憎的。然后就把他带他到院门口呢挖个洞，然后他挖进去一看呢，看见里面呢，里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他们所供奉的一切的偶像。因为这些以前在这个墙上画呢，它不是做点缀的，那是他们提醒他们异教宗教的那个崇拜的那些形象啊，并且呢70个长老在那里祭拜。但是你知道这是哪里啊？这是圣殿的，这是圣殿的某一个房间，严密的屋子当中，他们在那里行这样一个可憎的事情，离弃耶和华不去敬拜，他们要去敬偶像。然后那个圣灵就跟他说，你看到了吗？还有更加可憎的。然后又去看这个，把他领到北门的外院，就看见这些妇女他们在为塔摩斯哀哭。那塔摩斯是在异教的一个神邸，他们敬拜这个神邸到了一个投入的一个地步，他们用眼泪在敬拜了，感情完全跟那个异教的神邸联合了。还有吗？还有要看的吗？然后又去看，又领他到内院，谁知道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当中有25个人在拜太阳，他们在拜太阳，他们的背是背对耶和华的殿的，这是一个背叛，但是他们的脸是冲着东方在拜日头啊，如此的可憎。而这个里面呢有什么呢？有以色列人的领袖，有以色列人的领袖在这里，然后呢有以色列人的这个妇女，然后有这个当中的25个人，他们那种各样的这种敬拜。你说让上帝他的荣耀的同在本来在那个圣殿里面的，上帝该如何做呢？上帝该如何做呢？好，那这里呢第九章实际上这个就非常的惨烈哈，就是灭命的天使要使那监管这城中手中拿着灭命的兵器前来，然后等等，然后穿着细麻衣等等，带着盒子，有这个当中有一个要这些人呢，他们要用墨盒去标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只是呢要将年老年少 处女、婴孩、妇女，从圣所起全部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可挨近他。我想问问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当中有哪一次的历史跟这个相似？国民，
就像在埃及那个击杀他们埃及人的那个长子，
点赞。哎，真的就是，因为神呢是要留下那些敬畏他的人啊，那些有信心的人，专门的墨盒在他们的额上是标了一个标记的，那些击杀的人就是在城里面大型杀戮啊，就是有时有这些经文，有时候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忍看的啊。我们不忍看的，但是真的就是这样的，真的就是这样的。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就来，但到第十一章就看到啊，他又再次的看到上帝耶和华的这个形象，再次的看到上帝耶和华的形象出现。那这个抓这个火炭呢，撒向耶路撒冷城，这个是审判。那是火的这种审判。那你看哈，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栏以上，殿中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请问哈，应该在哪儿？李丽，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应该在哪儿？那不知道在不在啊？李丽在不在？红传道在哈，耶和华荣耀
在应该在会幕，在圣殿啊。
他在圣殿的哪里？
基路伯。
基路伯在哪里？
荣耀从基路伯上升，这个基路伯在那个圣殿最主要的那个中心的地方。
对，就是
在圣所。
至圣所。至圣所。
对对，至圣所，对。
啊，在至圣所里面的那个约柜上面是那个基路伯。那神的荣耀的形象呢，应该是从那里呢，你看啊，他离开。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的形象他本来应该是在那儿的。神约定的在那里，他的同在在那里，你们祷告就垂听啊。但是那个离开呢，他没有一下子走远，他就停在门栏以上。好，在这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好像神是那样的眷顾他的民所有的这个圣所，然后基督伯在那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嗡嗡嗡的在那边说话啊，然后这个审判就在那里发生，审判那里发生。然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又看到这个轮子啊，然后这个他在以前所看到的那个形象那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这个先知在那边看着那个出了神，然后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栏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啊，这个基路伯就是这个荣耀形象的基路伯，已经是这个飞行的那个基路伯了哈，在这里特别提到了。然后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就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你看，至圣所的门栏，然后呢，神的荣耀就到了东门口，在那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的荣耀。那基路伯在这里呢，好像有一个使命，他是要来接上帝荣耀的形象，要离开他所拣选的这个圣殿，到了这个，然后在这里呢，他又看到了别的，还看到这个，以色列荣耀以下的这个活物哈。然后灵将他举起在那里啊，等等，然后这里就又开始了这个审判，又开始这个审判。那神的灵呢，也在这里呢啊，他宣告这个审判，并且呢，然后又说耶和华，然后逼带他们回归故土，并且要他们换成肉心。 那这里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你知道这个从门栏到城的东门，然后到东门以外的山上，那神的这个荣耀就渐渐的远去啊。然后灵将他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带我到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开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指示一切说给贝鲁的人听啊。他所看到的一切啊，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看到的是什么呢？神把他带了圣殿里面，看到罪恶在圣殿里面都如此的发酵，然后看到在罪恶发酵的时候，因为神的圣洁有审判，有杀戮啊，有火的这个审判，有刀剑的这个审判，并且神的荣耀就一步一步的离开，是吧？神是多么渴望见到他的圣殿圣洁，渴望见到他的子民离开悖逆啊，所以这个罪的审判必须要发生。所以从第十三章之后呢，然后就是各样的这个审判就来了啊，各样的宣告，各样的宣告。所以这个啊，我们从神所拣选的这个圣殿啊，圣城和圣殿，我们看见早就被以色列民给污秽了，罪恶充满。而异象当中神的荣耀带着他，提着他在后来第四十章以后，就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圣城，他看到一个新的圣殿。然后在结尾的时候，那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回归之后，那个新的圣城的那个建造，那神有一个心意，这是耶和华的所在，那是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他所拣选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从这个神所拣选的地方，这个有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到最后会落在这卷书的这个结尾，那神的心意在他拣选的地方。那按照圣约呢，他神一定要复兴，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一下如何复兴呢？那我们集中的看34章，因为在13章以后就是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审判，一直对列国哈，就是一直要审判下去了。那我们看一下34章。神先谴责牧者啊，这些人他们不牧养啊，他们把这个神的子民当这个的动物吃啊，不去牧养他们啊，然后神必惩罚他们，神必追讨他们的这个债。那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牧人呢，他有很特别的一些意味啊。那牧人是什么呢？领袖是牧人，君王是牧人，祭司是牧人，那个先知他们也是牧人。这些做神所指定的，不光是这个社会的领袖，还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是牧人。而这些牧人呢，他们是受这个羊群的这种供奉生活的，比如说祭司，你在祭司，因为你不做别的经营。你就在圣殿里面做服侍，那你那些供奉来的这些祭品呢，就成为他们的养生的这个所需的东西。那这个关系呢，就变成了牧人就会欺压，就这个关系被扭曲之后呢，他们犯罪以后呢，这个关系就不存在了。本来他们应该牧养神的群羊，但是呢，最后变成了欺压。那这里呢，有一个。神必亲自来做牧人的这段的经文，那个请洪川道给我们读一下。
好，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 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赎，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想问一下哈，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到谁？
大牧人主耶稣。
大牧人主耶稣啊，谢谢胡弟兄啊，因为这里所应许的那个大牧人啊，实际上最后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的。他自己也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呢必为羊舍命，这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那边，特别就是一个大牧人的那个篇章呢，是跟这个耶和华亲自来做以色他子民的这个牧人，这是完全相对应的。那你看神亲自来做牧人，然后神呢还应许要必牧人群羊，这段我们就那个就不再读了，跟刚才那个就是这个信息很重要，所以不断在重复啊。那我们看第36章。36章的26和27节，请大家能够读一下。到28节吧，请一位。苏珊在不在？
在，是我吗？你讲我是吗？
哎，只有一个苏珊，就是你姐妹，能够帮我们读一下吗
？OK，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啊，那当然在后面呢，接着是神会如何的来赐福以色列民。那这里面呢，所给的这个应许哈，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所持守的是说我们守律法，但是你守律法，你心里面你没有办法喜爱神的律法，没有办法切实去遵行的。所以神所应许的是要有一个心灵的这种更新啊，心灵的更新。那我们再看呢，就是神应许了牧人，然后心灵的更新，那神的国会如何发展呢？第37章，这个枯骨，他在平原所看到那个遍满的这个骸骨，这些骸骨能够复生吗？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没有办法的。但是这个他受到的命令说你发预言，所以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但神的话一说，这些人就活了，然后他们就有声音，就看到这个骨头被连接起来，并且神的灵进入他们的里面，气息进入他们的里面，这些被杀人的身上就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呢是预示着以色列人要在被掳之地，被杀的地方，他们指望好像失去了，他们好像被杀尽了，但是神要把他们哪怕是从坟墓当中领出来，要把他们安回本地，并且要复兴他们。这是这一段以色列人从这一段呢是看到了一个统一的，因为后面又讲到统一的王国， 好像大卫的王国、所罗门的王国那样统一的王国出现，并且呢有一个神所指定的王要在那边统领，并且在那里神要给他们立永约，神要给他们立永约。王欢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这段呢就特别就提到上帝所要做的恢复的这个工作，恢复以色列人，恢复国，恢复王，并且有一个永远的约要跟他们所立定。那你读到这段经文，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流派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会发生的，怎么发生这是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讨论，但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我们也知道，按照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王，而那个国度呢不是地上的国度，是永恒的天国，而大卫的那个后裔就是主，因为主是大卫的后裔，而这个到最后呢以色列都必归回他。然后39章呢就是必归回故土啊，这个哥哥讲到要怎么样打仗啊，怎么样的。39章25到29节。有没有谁帮着读一下？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对，刚才我们读过哈，我们已将，因为神，这是这个要节，这个整个以西结的要节，回归之后，然后神已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那从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在当中的这个移动，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然后神的复兴这个应许，子民们犯罪，圣城被弃，因神的荣耀离开，那神呢还是要按照圣约的应许，然后带来复兴啊。那我们就来这个复兴呢，因为这个39章讲到复兴哈，从第40章呢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意象，就是他40章到48章就是新的一个意象，讲到新的圣城，在新的圣城当中的圣殿。那我们就回顾一下，实际上以西结书呢它是四个意象。第一个是见耶和华的荣耀，是一到三章是他的蒙召。第二个意象呢是神的灵带着他到耶路撒冷近距离看见神的荣耀的这个离开，是八到十一章也可以包括第十二章。然后第三个意象呢是枯骨 必然复苏并且立永远的约，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意象是枯骨复苏的这个意象。然后第四个意象呢，就是花了这个九章的这个篇幅，就是神的灵带领他去丈量新的圣城和新的这个圣殿。但是如何解读的话呢，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因为四十章一开始就是已经是被掳25年耶路撒冷城都被攻破了，圣殿不复存在，但是耶和华的灵呢降在他身上，把他带到以色列地，在异象当中把他安置在高山之上，然后他就开始呢，这个一个人拿着麻绳和粮杆的人就指示他，带他呢去看这个圣殿和圣城，因为这里面说，你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领到这里来特要来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所以他就把所看到的这个东门、外院、南门、北门、宰杀等等啊，就是非常详细的在当中描绘啊，一张一张的，他在里面好像在圣城当中走动，从圣城然后又看到里面的，又走到里面的圣殿，在圣殿的那里呢就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就是来先说这个圣城所描绘的，圣殿所描绘的和当中的这个祭祀的这个制度，那些认真研究的人呢就说，哎呀，这个完全是跟摩西律法里面所描绘的这个祭祀制度是不相干的，他这个新的一个祭祀制度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所以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们在耶稣基督以后的那些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曾经开会，很多人呢质疑这个以西结书是应该留在旧约的正典里面，因为那你是到底是跟随摩西的律法呢，还是跟随以西结的新的这个圣殿的礼仪和当中的这个形象，对吧？里面的规则到底跟随哪一个，就形成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对立的一个观念。那当然呢，这里面呢他讲的是一个异象，就说因为神的灵带他在那边拿着丈量啊等等，是一个未来圣殿一个异象。那这个第一点在哪里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不知道，并且呢这边呢回到殿的门口，在殿的门栏下面有水往东流出，然后这样流下来，然后就水就在这边流出来，并且水呢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量一下一千肘，然后淌过水，然后又往前走，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成了那个水势涨起，甚至成了不可淌的这些河。而这些水呢所到之处长了极多的这些树木，并且在那里呢有很多的鱼，泥泞之洼，然后有盐地，但是在河边与那边的岸上各种树木，其中可做叶子，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手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来为治病。这是一个圣灵的水流，这是新的圣殿的这种水流，是神所赐福的这个水流啊。在这个水流所流之地呢，万物丰盛啊，好像是圣灵带入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地界，而以色列人在那边争纠分地，在那边分地，然后按这个十二个支派来分地。那你知道，十二呢，这个跟以色列人他们所知道的神与他们立约的所成就的出埃及时候的那个十二个支派，是息息相关的，并且，这些地如何分，到最后，这个城的名字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哪一个城是这个城呢？所以以西结书他以异象作为结束，在异象当中以色列人会有这个结局来结束。 让在那里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被掳之地，他们也知道神还是眷顾他们的。以色列呢，必然要被恢复。以色列被恢复之后，必归耶和华，而他们所在的地，耶和华永不离开他们。就是一个复兴的信息，是完全按照上帝的圣约的应许来的。好，这就是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上帝绝不离弃他的子民，虽然在当中他跟子民的关系如此的曲折和复杂，但是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神的荣耀，最后呢还是在神的子民的当中啊，在被掳之地依然也是与他们同在的，并且以色列民虽然现在很惨，像死了一样，但是必得复苏，像枯骨逢生，枯骨逢春，必得恢复。好，今天呢讲就讲到这里了。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我们再用五分钟时间吧，看看有什么问题。